这是由佳达 Voice of Indonesia 的华语节目。播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新闻、信息和娱乐。您能每天通过短波频率33.25千赫以及在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的流媒体直播锁定我们的节目。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你好，我们又在 Voice of Indonesia 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相逢。本集2021年10月3日周六的节目有新闻评论。历史上的今天，印度尼西亚如何播送印度尼西亚各种各样消息，以及依赖在Pesona Indonesia印度尼西亚美丽和物言流逝。最后是为您播送印度尼西亚各地在Pelangi Nada的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由Rita主持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尼面向世界，各位听众接下来请收听播报新闻。新闻提要：第一，贸易部长说印尼和中国之间的贸易目标将提高3倍。第二，国会成员称巴布亚特别这次法案是加强官僚主义改善的动力。第三，政府优先觉得中小微型企业已恢复经济。第四，李友和专业经济部部长说破了复读公共服务机构结合了保护和旅游的概念。第五，孟加拉国罗兴亚人因地烧伤3人被杀。第六，遭过1亿美国居民已注射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现在新闻内容。印尼贸易部长穆罕默德·鲁菲说，印尼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新贸易目标将在未来3年内增加3倍。贸易部长 M. 鲁菲周五在中国福建与外交部长 Retno Marsudi 和国有企业部长 Eric Thohir 举行的顺利新闻发布会上说，在双边会议之际，他有机会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贸易部进行对话，相关可以提出几点。第一项目标是未来3年的新目标，印尼将是两国之间的贸易额总目标的310亿美元，目标到2024年增加3倍，接达到1000亿美元。M. 鲁菲补充说，第二项是两国将进一步探讨这种2011年以来签署的贸易合作协议，借双边经济贸易合作主旨成为贸易和投资规则协议。印度尼西亚国会对修订相关巴布亚特别自治的2001年第2/11日法律的特别委员会成员 Gusbardi Gaus认为，特别自治法的修订应成为政府加强对官僚机构的监督和改善的动力。Gusbardi Gaus周五在雅加达发表时说，这是也维护有利条件和发展巴布亚人民福祉的努力。其他介绍，仍然需要为巴布亚的特别自治基金来继续在巴布亚的建设。他评估说，如果有两匪者某些当事方违法，这必须对其进行起诉的。他也希望政府能够监督、协助和监督特别这些基金的提供。印度尼西亚政府建议中小微型企业的重要作用，就像其提供优先值的，以鼓励国民经济增长。经济事务统筹部长 Erlangga Hartarto 周五在雅加达发表正式声明说，中小微型企业为国民经济增长贡献 61.1%， 吸收了中劳动力的 97%。 基于1700万工人，埃朗格接着说，中2021年国家经济复苏计划总计699万亿印尼盾的预算罚款中，其中为中小微型企业的预算高达184万亿印尼盾，为这的中小微型企业和公司融资的预算是通过流中自己做事提供的，结为中小微型企业的利息补贴，微型企业的生产性援助，担保费补贴，向商业银行的资金背着税收优惠和信贷种种。埃朗格补充说，新型冠状病毒的流行导致一些中小微型企业面临问题。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旅游和创意经济部长桑迪亚格·萨拉胡丁·乌努说，婆罗浮屠寺庙公共服务局的组建将保护和旅游的观念结合起来。桑迪亚格·乌努周五在马格朗表示，该公共服务局将把保护这一文化遗产的观念与教育、旅游、创意经济等方面结合起来。桑迪亚格·乌努也解释，他方在本质上对这的并已同意，公共服务机构将整合所有方面，包括马格朗县和中亚瓦省政府，实际也将参与其中。同时，婆罗浮屠保护中心负责人维维特·加西亚蒂欢迎佐科维多的总统使婆罗浮屠地区成为较有限目的的计划。在孟加拉国的罗兴亚难民营寨子发生大火，炸死三人，因此发现是报道周五的报道。该事件于周五上午在孟加拉国库杜巴隆的罗兴亚难民营发生，其当地消防局局长伊布达鲁尔霍克称，事故发生时有无人在导火的一家服装店里睡觉，两个人生存，而另三个人因为被困在浴室而丧生。根据暂时调查的结果，警方会无火灾是由电机断路引起的。美国一项超过1亿人接种了至少一剂新型冠状病毒疫苗。美国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在星期五4月2号传达了这信息，因此发行社报道，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说，这一数字的约占美国人口的30%。同时，其中有近5800万人接受了一者或两者注射的完全疫苗接种，接种过疫苗的大多数量65岁以上的公民。上周，美国总统 Joe Biden 承诺加快在美国的疫苗接种速度。他承诺，美国成年人的90%可以在4月19号之前获得疫苗。各位听众，播报新闻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尼面向世界。
Thank you.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接下来经过收听本台播送的评论，今天是我国的消息，由 Annie 主持的
Voice of Indonesia。
第一消息来自东爪哇巴马嘎山。东爪哇省的巴马嘎山市政政府正在利用世界选美大赛或2021年环球小姐大赛，从当地时期推广手工制作的蜡染，书面蜡染将由印度尼西亚2020年的女儿阿尤莫莉的创作，将以明年5月举行的2021年环球小姐盛会上佩戴。印度尼西亚妇女使用的书面蜡染来自巴马嘎山波波街道多格村，巴马嘎山市区将其称为多格拉兰。巴马嘎山市政长巴杜达曼周三表示，巴马嘎山地区承诺发展拉兰业务。继续来自巴里丹巴萨的消息，巴里岛省长瓦扬·科斯特和西努萨登加拉省长朱尔基·弗里曼西亚签署了关于在六个区域发展领域进行合作的联合协议。在上周三的签字仪式上，科斯特表示，巴厘岛和西努萨登加拉既有自己的土地性和优势，这可能是一起被复建的机会。该协议的六个领域包括旅游、工业和贸易、中小企业和做事、运输、海事和渔业，以及农业和粮食安全。最后的消息来自西苏曼达拉巴当，西苏曼达拉省文化厅将于2021年在3月26日开始在四个城市为学生和电影社区举办纪录片电影节。西苏曼达拉文化服务处艺术与文化外交主管 Ilfitra 上周二在巴当说，音乐节是通过旅院或巡回演出来进行的。 Ilfitra 说，在这个纪录片电影节上，他的政党想回答电影制片人和电影制片人的担忧，因为在西苏门答拉没有足够的空间来专访纪录片。他希望在2021年纪录片电影节上，电影师自治和电影师自治能够在继续探索文化价值的同时努力工作，尤其是在西苏门答拉以及该节日还将提供欣赏教育和文化传档，这是保护文化的努力活动，一直持续到2021年10月1日达到顶峰，包括纪录片、旅演和讲习班、总决赛和电影讨论会。各位听众朋友，这个礼拜的焦点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会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历史上的今天，是给你中报道国际发生的事件。本集 Annie 主持的
Voice of Indonesia。
1922年10月3日 Joseph Stalin 成为苏联共产党的第一任秘书长，斯大林是苏联共产党的一员。1922年10月3日，共产党总书记的职位为他在党的行政管理过程中施加影响提供了广泛的机会，同时也是争取最高权力的主要因素。Joseph Stalin 一直是苏联的独裁者，直到1953年去世了。在斯大林统治下，苏联从农民社会转变为工业和军事超级大国，但是他以恐怖手段上台。在他残酷的统治期间， 数以百万计的本国公民死亡。1930年10月3日 Helmut Kohl 出生了。Helmut Kohl 是一位保守的德国政治家和政治家。他于1982年至1998年担任德国总理。Kohl 担任总理任期最长。Kohl 担任总理任期最长为16年期待 Otto von Bismarck、美国总统 George W. Bush 和 Bill Clinton， 认为 Kohl 是20世纪最伟大的欧洲领导人。他为起草马斯特里协议做出了贡献，该协议成立了欧洲联盟，并组建了单一欧元货币的形成。1948年10月3日，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重建欧洲。1948年3月3日，美国总统 Harry S. Truman 签署了经济援助法。该法律将使美国能够帮助建设遭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的欧洲国家第二次。自己被人们熟知为马歇尔计划，旨在稳定欧洲的经济和政治，以免受到共产主义说服力的吸引。美国政府为此计划拨付了130亿美元的基金。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在历史上的今天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Dengar jelas bintang utara memanggil satu hari yang dinanti terpancar terang di bawah langit terlihat jejak setapak mengarah dan ku sedang mengikuti sampaikan salam cara sampaikan bahwa aku dalam perjalanan membawa tembang hati arungi samudra untuk menemuinya di sana di bawah aurora jarak tujuan terlihat dekat memandang garis batas di lautan yang membiasku kan datang sampaikan salam untuknya dari hati lalui tanah air udara kawan camat ikut bicara sampaikan bahwa aku dalam perjalanan dari hati lalui tanah air udara kau
Voice of Indonesia.
This is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希望你喜欢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歌曲。通过收听本台的广播，你会多了解印度尼西亚的设在印度尼西亚古报道的。今天的话题是，还是和野部通过海藻商品优化了印度尼西亚东部的潜力有诺法组织的。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期印度尼西亚古节目的标题是海洋食物与渔业部通过海藻商品优化印度尼西亚东部的海洋与渔业潜力。印度尼西亚海洋食物与渔业部水产养殖业总干事 Slamet Subiakto 3月31日星期三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海洋食物与渔业部通过海藻商品优化印度尼西亚东部海洋与渔业潜力。他强调，通过安稳海洋养殖渔业中心，海洋食物与渔业部到印度尼西亚东部巴布亚省亚平群岛和比亚克隆佛地区探索了开发潜力。Slamet Subiakto 表示，海藻是化妆品、药品和食品等等行业的基本原料，海藻是养殖活动的主要商品之一。Slamet Subiakto 补充说，以支持全国海藻生产为目标，海洋与渔业部不断地努力创造生产高质量的海藻种植。根据 Slamet Subiakto， 海藻作为主要商品之一，无论是在国内或者作为出口商品，都有广阔的市场前景，甚至对国家出口价值有很大的贡献。Slamet Subiakto 指出，通过常用技术与设备，海藻养殖可以在印度尼西亚的许多地方完成吸收劳动力、福建沿海时期的权利。海藻种植区发展的趋势将优化印度尼西亚东部土地使用的潜力，其中包括建立应用环保技术的海藻村，旨在能持续提高社区的经济。此外，安稳海洋养殖渔业中心负责人 Nur Mufli Junianto 表示，以保证巴布亚海藻养殖区的可持续性发展，他的团队已经进行了直接审查和鉴定。Nur Mufli Junianto 也解释，以确保生产的可持续性和周围地区海藻种子的供应，安稳海洋水产养殖渔业中心定期与援助对象保持好联系。Nur Mufli Junianto 解释，通过向亚平群岛和比亚克隆佛地区提供5包海藻幼苗和5000公斤海藻种子的预算，希望海藻产量可以达到12000公斤，以及实际50至100位水产养殖户。此前，海洋食物与渔业部长 Sakti Wahyu Trenggono 表示，海藻、虾和龙虾是优先出口的商品。印度尼西亚国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Menang sampingku. Tak pernah ku mau berpaling dari cintamu padaku.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印度尼西亚歌曲，希望大家喜欢本台播送的。各位听众朋友，有计划来印尼旅游吗？请来访问印尼，因为印度尼西亚有各种各样的美丽。其中之一是 Annie 介绍来自东努萨登加拉兰巴达的外加朗海滩。各位听众，请收听 Persona Indonesia 节目。
Voice of Indonesia。
这次我将给你介绍在东努萨登加拉的兰巴达旅游景点之一，在东努萨登加拉省兰巴达地区美丽的旅游景点之一是外加朗海滩，离雷沃雷巴市中心约30分钟左右。外加朗海滩有漂亮的风景，与海浪祖国强大。除了那个以外，主要的吸引力是在外加朗海滩的水下美景。外加朗海滩的位置是在努巴杜干市镇，外加朗村是美丽的海滩，白色的沙子延伸得很广。在外加朗海滩，游客可以欣赏海滩的旅游，如划水、游泳、日光浴、露营、沙滩排球、足球和圆足。不仅如此，海滩风景的美丽，这只以兰巴达和阿多纳拉两个岛屿接壤的山丘和波伦海峡的美丽景色。红树林也呈现出以连丝海洋相匹配的绿色美丽。即战略位置是的外加朗海滩成为这个岛上的基建之一，不仅可以享受美丽的海滩，步行约一公里从外加朗海滩，你还可以享受从外加朗转山、阿多纳拉山与摩林山、阿罗山和伊勒阿贝山原几道的美丽景岛。同样，从这个山上，你也可以享受广阔的渔船。所有这些尽管看起来非常美丽，并成为它自己的炙热的力量，特别是在日落之前的黄昏。一大道外加朗海滩在兰巴达地区喜爱的地方之一，是很容易的事，因为位置离渡船港口不远，或离雷波雷巴那个地区的首都游30分钟左右。使用二轮车你可以达到这个地方。如果你从雷波雷巴渡船出发，在你的旅行期间将被视为美丽的转景海滩。在海岸线上有一排红树丛生长，有一段棕色的沙刺，然后改变了白沙的伸展，还有一排像堡垒的岩石。规定中在外加朗海滩漫步后， 您可以在罗波罗波或沿海滩休息的地方休息，树荫和风吹起来，保证舒心你的身心。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美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Mungkinkah adanya api cinta antara kita? Apakah ini pertanda tumbuhnya benih-benih cinta? Hari demi hari berlalu, raguku dibuatmu beribu tanya di hati. Apakah dirimu rasakan yang sama?
Voice of Indonesia.
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听众朋友，感谢你继续通过短波波段三三二千赫和 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本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无言流逝。
Voice of Indonesia.
听众朋友，印度尼西亚集中这一的大学及茅屋农业大学的动物保护联盟第十九观察小组于2021年3月中旬在格德邦拉欧山国家公园地区重新发现了失落了八年的加瓦树蛙。金瓦是最后于2013年格德邦拉欧山国家公园失踪了的珍珠树蛙。珍珠树蛙是印度尼西亚丰富的动物之一，除了格德邦拉欧山国家公园以外，自爪哇新树蛙栖城也哈利蒙萨拉克山国家公园内有一个栖息地，有可选名称为 Nyctilopterus margaritifer 的青蛙也被称为珍珠树蛙，多半有在其几乎全身都具有类似珍珠似的斑点，身体的主导地位是浅藏重视，在光线下的时会发光。印度尼西亚爪哇的孙的就将这种树蛙名称叫 Chimera， 通常住在海拔高达1200米的热带雨林地底，而通常被栖息在有大约1米高的灌木的叶子上，离水塘不远。不幸的是，有一个种农业活动和生理碳素，这些青蛙的栖息地经常受到干扰，甚至突然丧失。由于它们的栖息地受到干扰，这些青蛙消失了，并且变得越来越稀有。苏卡布米第二期国家公园经理区区长沙利尔安努尔说，有了这项发现的消息，可以表明格德邦拉欧山国家公园体系仍然保存完好，因此他为有兴趣在格德邦拉欧山国家公园区域开展类似研究的年轻研究人员提供了尽可能多的机会。Warna Warni 无言流是节目播送完了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冥想世界。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This is the Voice of Indonesia. 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感谢你继续收听 Voice of Indonesia。从 Indonesia 面向世界，你能通过短波波段深层而入间和合本台的网站 voicenews.id/mandarin 我们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印度尼西亚歌曲在布朗伊纳的节目。今天瑞达给你听 Nani Sri Wahyuni 主唱的 Rumah Bambu 的歌曲，请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Jung ini mensiang sejek, kucing jung cesalai cengkui syuting Indonesia keroncong kecil. Cesalai cengkui syuting iso keroncong kecil, keming se rumah bambu, juhuda, se Neni Sri Wahyuni yang cang te kecil. Budi ambiji cuan cua da jeso ke jang sula iming ni renda bei shang ku se, ta jeng jai dengdai ta yi qi hen jiu da lian ren. Jai san ku zhe jian da,老主里宝屋里听得到了有悲伤的臭鸡声，没有人知道他的爱人何时从遥远的大陆回来。快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Nani Sri Wahyuni 主唱的 Rumah Bambu 主舞的歌曲，请各位欣赏。
Voice of Indonesia.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本台今天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感谢你收听今天的 Voice of Indonesia， 从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我们每天在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六点至七点，北京时间下午七点到八点，格林威治标准时间十一点到十二点播送。一个小时的华语节目，你能通过短波波段站在耳间和以及本台的网站 hoi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广播，请将你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发给 hoi@hoinews.id， 以及不要忘记 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Twitter at Voice Indonesia。 在华语节目之后播送的是日语节目，这是 Voice of Indonesia， 中印度尼西亚面向世界。